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,ilisten.cn。
如果魔法界得知我跟巨人有来往，人们对巨人恨之入骨啊，邓布利多，我的事业就完蛋了。康奈利，你太迷恋你的官职了，这使你失去了应有的判断力，邓布利多说。他的声音渐渐提高，人们可以感觉到他周身笼罩着的那个力量的光环，他的眼睛又一次灼灼发光。你太看重所谓的纯正巫师血统了，你一向都是如此。你没有认识到，一个人的出身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成长为什么样的人。你的摄魂怪刚才消灭了一个十分古老的巫师家族的最后一位成员，你看看那个人所选择的人生道路。我现在告诉你吧，只要听从我的建议，采取一些措施，那么魔法部和整个巫师界都会永远铭记你，都会把你看作有史以来最勇敢最伟大的魔法部部长。如果你不采取行动，历史也会牢牢记住，正是你袖手旁观，让伏地魔第二次有机会摧毁我们辛辛苦苦重建的这个世界。荒唐，伏吉小声说，继续一步步后退。疯狂。接着是一阵沉默，庞弗雷夫人呆呆地站在哈利的床边，用手捂着嘴巴。维斯莱夫人仍然站在哈利面前，双手按住他的肩膀，不让他起身。比尔、罗恩和豪敏都吃惊地瞪着伏吉。
如果你这样执迷不悟，一意孤行，康奈利，邓布利多说，我们就只好分道扬镳了。你做你认为合适的事情，我则按我的意志行事。
邓布利多的声音里没有丝毫威胁的成分，他听上去只是一个表明，但伏吉却气得暴跳如雷，仿佛邓布利多正举着一根魔杖朝他逼近。
好啊好啊，邓布利多，
他威胁地挥动着一根手指说道，
我一直给你充分的自由，我一向对你尊敬有加，我也许并不赞成你的一些决定，但我总是保持沉默。没有多少人会允许你聘用狼人，留用海格，或不请示魔法部就擅自决定教学生什么东西。不过如果你准备同我对着干，
我唯一想要对着干的，邓布利多说，是伏地魔。如果你也反对他，康奈利，那么我们还是同一阵营的。伏吉似乎想不出该如何回答，他的两只小脚站立不稳，他前后摇晃了片刻，用双手旋转着他那只圆顶高帽。最后他说话了，声音里有一丝乞求的成分。他不会回来的，邓布利多，他不可能。斯内普大步走上前，越过邓布利多，他一边走一边撩起长袍的左边袖手，他把胳膊伸过去给伏吉看，伏吉惊骇地向后退缩着。看见了吗？斯内普声音嘶哑地说，看见了吗？黑魔标记已经不像一个小时前那么明显了，当时它被烧成了焦黑色，不过你仍然能够看见，每个食死徒身上都有伏地魔打下的烙印，这是食死徒相互识别的一种方式，也是伏地魔召集他们回到他身边的暗号。当他触摸到某个食死徒的标记时，
我们必须立即幻影移形，出现在他身边。近年来，这个标记越来越明显了，卡卡洛夫的也是这样。你说卡卡洛夫今晚为什么要逃跑？我们俩都感到标记在火辣辣的燃烧，我们都知道他回来了。卡卡洛夫害怕伏地魔会报复他，他背叛了他的许多十字图同伴，肯定没有人欢迎他回到他们中间。福吉又从斯内普面前退了回去，他不停地摇着脑袋，似乎根本没有听清斯内普说的话。他瞪大眼睛，显然被斯内普胳膊上那丑陋的标记吓坏了。接着他抬头望着邓布利多，小声说道，我不知道你和你的人在玩什么把戏，邓布利多，但是我已经听够了，我不想再说什么。我明天再跟你联系，邓布利多，讨论这所学校的办学方式。我必须回魔法部去了。他刚走到门边，又停住脚步，回过身来，大步走过房间，停在哈利床边。你赢得的奖金，他简短地说，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大袋金币，扔在哈利的床头柜上。1000个金加龙，本来应该有一个颁奖仪式的，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。他把圆顶高帽套在脑袋上，走出了房间，把门在身后重重关上了。他刚离开，邓布利多就转身望着哈利床边的一群人。有一些工作要做，他说，莫莉，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，我是可以指望你和亚瑟的吧？当然没问题，维斯莱夫人说。她脸色煞白，嘴唇也全无血色，但她的表情十分坚决。我们了解福吉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正因为亚瑟喜欢麻瓜，才阻碍了他这么些年在魔法部的发展。福吉认为亚瑟缺乏一个巫师应有的尊严。好吧，我需要送一封信给亚瑟，邓布利多说，对所有那些能够在我们的说服下认清局势的人，我们都必须立即通知到。亚瑟可以接触魔法部那些不像康奈利这样目光短浅的人。我去找爸爸，比尔说着站了起来，我现在就去。太好了，邓布利多说，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他，说我很快就会跟他直接联系，不过他必须谨慎行事。如果福吉认为我在插手魔法部，没问题，交给我吧，比尔说。他伸手拍了拍哈利的肩膀，又吻了吻母亲的面颊，然后穿上斗篷，大步流星地走出了房间。米勒瓦，邓布利多转向麦格教授说，我想尽快在我的办公室里见到海格，还有马克西姆夫人，如果她也愿意来。麦格教授点点头，一言不发地离去了。波皮，邓布利多对庞弗雷夫人说，劳驾，你能不能到穆迪教授的办公室去一趟？你在那里会找到一位痛不欲生、名叫闪闪的家养小精灵。你尽量安慰安慰他，然后把他带到下面的厨房里。我认为多比会替我们照顾他的。好，好吧。庞弗雷夫人显得有些吃惊，随即她也离去了。邓布利多确信门已经关好，庞弗雷夫人的脚步声已经远去，才又开口说话。现在，他说，我们中间的两个人可以互相认识彼此的真面目了。小天狼星，你能不能变回你平常的样子？ 大黑狗抬头看了看邓布利多，然后摇身一变，变成了一个男人。维斯莱夫人惊叫一声，从床边直往后退。
小天狼星布莱克，
他指着他尖声叫道。
妈妈，闭嘴，
罗恩喊道，
这没什么。
斯内普没有惊叫，也没有退缩，但他脸上的表情混杂着愤怒和恐惧。
哼，
他瞪着小天狼星，气冲冲地咆哮道。小天狼星的脸上也露出同样厌恶的表情。
他在这里做什么？
是我邀请他来的。邓布利多轮番望着他们俩说道，
你也一样，西弗勒斯，
你们两个我都很信任，现在你们应该抛弃昔日的分歧，互相信任。
哈利认为邓布利多简直是在请求奇迹发生。
小天狼星和斯内普恶狠狠地盯着对方，脸上都是仇恨到极点的表情。
在短时期内，邓布利多说，语气里透着一丝不耐烦，
只要你们不公开敌视对方，我就满意了。你们不妨握握手，现在你们属于同一阵营了。时间紧张，我们少数几个知道真相的人必须团结一致，否则我们大家都毫无希望了。
小天狼星和斯内普很慢很慢地走上前握了握手，但他们仍然恶狠狠地瞪着对方，似乎都希望对方遭到厄运。
他们很快就把手松开了。
这样还差不多，邓布利多说着，又一次挡在他俩之间。
现在你们俩都有任务。
弗吉的态度尽管我们也料到了，但却改变了整个事态。
小天狼星，我需要你立即出发，你去通知莱姆斯卢平、阿拉贝拉费格、蒙顿格斯弗莱奇那几个老前辈，你暂时隐蔽在卢平那里，我会到那里跟你联系。
可是，哈利说，
他真希望小天狼星能留下来，他不想这么快就跟他告别。
你很快就会见到我的，哈利，
小天狼星转过头对他说道，我向你保证，但我必须尽我的一点力量，你明白的是吗？
是，
哈利说，
是的，我当然明白。
小天狼星很快地握了握他的手，朝邓布利多点点头，然后又变成了黑狗的样子，跑到门边，用一只爪子拧开门把手，转眼就不见了。
西弗勒斯，邓布利多转向斯内普说，
你知道我要吩咐你做什么，如果你没意见，如果你准备好了。
没问题，斯内普说，他的脸色显得比往常更苍白了，那双冷冰冰的黑眼睛闪烁着怪异的光。
那么祝你好运，邓布利多说，他脸上带着一丝担忧，望着斯内普一言不发地尾随小天狼星而去。
又过了几分钟，邓布利多才开口说话，
我必须到楼下去，他最后说道，我必须见见迪格里夫妇。
哈利，把剩下的药水都喝了，我过会儿再来看望你们大家。
邓布利多离去了，哈利无力地倒在枕头上，
豪米、罗恩和维斯莱夫人都望着他，良久没有人说话。
你必须把剩下的药水都喝下去，哈利，
最后维斯莱夫人说道。
他伸手取药瓶和高脚杯时，轻轻推了推床头柜上的那袋金币。
踏踏实实地睡一觉，暂时想点别的事情。想想你准备用奖金买些什么？
个性印书，一本起印只要20元。欢迎来到超印速， Mr. Prince 到 CN。
我不要那些金币，哈利淡淡地说，声音里毫无热情。你拿去吧，谁都可以拿去，我不应该赢得他的，他应该属于塞德里克。这时他离开迷宫后，一直拼命压抑拼命克制的情感一下子全部袭上心头，使他不能自已。他感到眼睛里一阵火辣辣的刺痛，他使劲眨眨眼睛瞪着上面的天花板。这不是你的错，哈利，维斯莱夫人轻声说，是我叫他和我一起去拿奖杯的，哈利说。现在那种火辣辣的感觉就到了他的喉咙里，他真希望罗恩把目光移开。维斯莱夫人把药水放在床头柜上，弯下腰伸手搂住哈利。哈利从不记得有谁这样搂抱过自己，就像母亲一样。当维斯莱夫人把他拥在怀中时，他那天晚上目睹的一切似乎全都沉甸甸地落在了他的心头。他母亲的面庞，父亲的声音，塞德里克倒地死去的身影，似乎都开始在他的脑海里飞舞旋转。最后他简直受不了，拼命皱紧眉头，把那竭力冲破喉咙爆发出来的痛苦吼叫强压下去。突然传来一阵砰砰的敲打声，维斯莱夫人和哈利赶忙分开了。豪敏站在窗户边，手里紧紧拿着什么东西。对不起，他低声说。你的药水，哈利，维斯莱夫人赶紧说道，一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。哈利一口把药水喝光了，效果是立竿见影的，沉重的不可抗拒的无梦的酣睡立刻把他笼罩起来。他跌回到枕头上，什么也不想了。第37章开始。哈利即使一个月后回想起来，对后来几天的记忆只是零散的片段，就好像他经历的事情太多，把脑子都塞满了，再也记不住任何事情。他零星记得的那些片段十分惨痛，最令人心痛的莫过于他第二天上午与迪格里夫妇的见面。他们没有因为所发生的事情而责怪他，相反，他们都感谢哈利把塞德里克的尸体带给了他们。在见面中，迪格里先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无声的哭泣，而迪格里夫人已经伤心的欲哭无泪了。那么她并没有受多少痛苦。迪格里夫人听哈利讲了塞德里克的死亡经过，说道，不管怎么说，阿莫斯，他死的时候刚赢得三强杯，他一定是很高兴的。当他们起身准备离开时，迪格里夫人低头望着哈利说，你也好好保重吧。哈利抓起床头柜上的那袋金币，你们拿去吧，他喃喃地对他说，这应该属于塞德里克，是他先到达的，你们拿去吧。但是迪格里夫人后退着闪开了。哦，不行，亲爱的，我不能，你留着吧。第二天晚上，哈利回到了格兰芬多塔楼。据豪敏和罗恩说，
邓布利多那天早上吃早饭时对全校师生讲了几句话，他只是要求大家别去打扰哈利，不许任何人问他问题或缠着他讲述那天在迷宫里发生的事情。哈利注意到大多数人在走廊里都绕着他走，避开他的目光，有些人在他走过时用手捂着嘴，互相窃窃私语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